在我们领受信息之前，我要读一段的经文，那是哥林多前书12章1到13节。会众请听我念。弟兄们，无论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谁是被牵引受诱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并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引于一个圣灵。我们的经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是圣餐主日，我们的主任牧师蔡耀山牧师接下来会为我们传讲主持圣餐，以及传讲主的信息，题目是各尽其职，荣神一人。有请蔡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非常感恩上个主日为我们的执事们举行了就职礼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执事们都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投入侍奉，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跟榜样。我们的侍奉，他们的侍奉心智和他们的委身，再次肯定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更要遵守主的托付，体现了我们这两年的主题：万变的世界，不变的使命。希望弟兄姐妹无论信主多久，灵命继续成长，并完成主的旨意。我们想要强调的是，灵命的成长成就神的旨意，不只是知识的累积。尤其当我们信主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更要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范围，例如我们的职业、家庭、社交、侍奉等等，我们也肩负不同的角色，如家长、配偶、儿女、门徒、同事、邻居等等。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，身为基督门徒、基督的肢体，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应有的态度。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正面对各种的纠纷跟纷争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过于强调某种恩赐来判断信徒属灵的成熟度。他们自以为很成熟，但保罗说，其实这些争论反映了他们属灵的不成熟。 至第三节，保罗提醒他们，从之前还没信主到成为基督徒之后的转变，他要他们明白真正属灵的人所应有的特质是什么。一个人转化成为基督徒当中，关键是圣灵奇妙的作为。而从信徒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恩赐和果子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察觉一个基督徒是否灵命成熟呢？是不是从他的恩赐来断定呢？又或者在他教会侍奉的岗位上来决定呢？保罗要我们知道，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其实是一个顺服基督主权的人，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。因为圣灵一个很主要的工作，就是要引导人去亲近并荣耀基督。因此一个信主属灵的人也一定是一个顺服神荣耀基督的人。所谓属灵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的恩赐，而是因为他顺服基督为他生命的主。当时一般哥林多的信徒，之前他们都是拜偶像的，而关于他们生活的不同的层面，例如他们的健康、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家庭、生育等等，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偶像去拜祭，不同的需要找不同的偶像。但自从他们信耶稣之后，基督就成为他们生命每一个范畴、每一个范围的主。所谓偶像，不一定是一尊一尊可以触摸的雕刻雕像，而是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我们日夜思想不断追求的，例如我们的名誉、地位、享乐等等。因此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花最多时间、精神、体力、资源的在什么地方？保罗强调，只有一位神是配得我们信靠敬奉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一节经文能够表达我们今天早晨这段经文的重点，那就是第七节当中这么说：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节经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要将神显明，为了荣耀神，也同时使人得到益处。所以第七节表达了身为基督徒以及教会的主要目的。其中有三个关键词我们要一起来思想：第一，个人；第二，圣灵；第三，益处。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想当中的含义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关键词，个人。个人这指的是谁呢？第七节所提到的个人，就是曾经被迷惑侍奉偶像不认识主的非信徒，但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生命已经转变，他们不再咒主耶稣，反而称他为主。也就是说，个人指的是被圣灵感动而转化的人，而圣灵更透过赐给信徒各种的恩赐，为了要侍奉，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必须强调，重要的不是有什么能力侍奉，而是他们最终服侍的对象是谁。关键是顺服主，不 不只是口称耶稣为主，而是被圣灵更新的人。耶稣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重点是言行一致的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，圣灵。第十一节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换句话说，是由圣灵分配恩赐给不同人。其实神在创造你的时候，甚至在创造你之前，他已经决定你所要扮演的角色，然后塑造你，让你可以成就他要你去完成的工作。神喜爱多样化，他要我们各有特色，因此没有一个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。圣灵分发各种恩赐给不同人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团结，要我们同心，要我们互相的配搭，彼此的扶持。我们彼此需要，你有的我没有，他有的你没有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同心。我们要当心一个危机，那就是恩赐嫉妒。将恩赐与别人比较，对神给我们的恩赐感到不满，为什么他有教导的恩赐而我没有呢？对神使用人，使用别人而感到嫉妒，为什么他做领袖而不是我？我们要记住，神是按着个人的才能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的，而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恩赐的分配。我们正确的态度不是要争某一种恩赐或者地位，而是为了侍奉。就如耶稣所说关于侍奉的态度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主将。侍奉不是任你挑选，有空的时候就列入在时间表里，而是我们生命的核心，必须有的一部分。相信我们都收过人家送的礼物，例如圣诞节的礼物。现在已经是十一月底，木节路已经开始亮灯，要开始庆祝圣诞。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还没拆开的圣诞礼物呢？去年的圣诞礼物，到现在还没有拆开的，有吗？你知道人家送你的是什么礼物吗？虽然礼物已经送给你，但除非你拆开来使用的话，那份礼物是没有用的。同样的，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如果我们不用在侍奉上，那就荒废了神的心意。圣经说，每个信徒都有恩赐，但是你有没有去发掘你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拆开你的礼物呢？没有拆开的恩赐是毫无价值的，没有用的。第三个关键词，益处。在神的国度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和福分。你有你的照命， 他有他的角色，而侍奉是爱的表现。弟兄啊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在神的家中，每一个成员都是侍奉神的人。若是你是基督徒，你就必须是侍奉者。神在他的教会有一份事工要给你，在世上有一个使命等着你。蒙召得救也包括了蒙召侍奉，两者是不能够分割的。我们共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每人各有不同，各有功用。教会里没有不重要的事工，一些可能比较显眼，比如说站在台前，另外一些可能比较隐藏在幕后，但是全部都是宝贵的。事工的大小与重要性无关，每一个人的事工都重要，因为我们都互相依赖才能够发挥功效。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尽其职的时候，整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。如果身体的某一个部分不正常运作的话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个人生病了，其他的身体也会受到影响。之前因为耳朵发炎，我去看了耳鼻喉医生，医生第一时间就断定问题是我的鼻子。有没有搞错？我的耳朵发炎，他说是我的鼻子有问题。因为鼻子过于敏感过敏，而引发了耳朵发炎。我的左耳发炎影响了我的听觉，一只耳朵听不见，一只耳朵听不见，可是你可能会说还有另外一只耳朵，其实不是那么简单。可能我们会想最多听音乐没有那个 stereo effect 啊，那个立体的感觉，其实由于一只耳朵听不见，我就失去了声音的方向感，也就是说走在路上，我听到有车的声音，却不知道车是从哪一个方向来的，所以其实非常的危险，就因为一只耳朵听不见，就可能被车撞到。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重要，如果一部分没有好好的操作，其他部分或者甚至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，也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。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银子的比喻，当中有三个仆人，主人出国时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第一个给了5000，第二个给了多少？2000，而第三个1000。我们都知道结果，主人回来之后对那些那个有5000银子的仆人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对于那得到2000银子的那个仆人 又如何呢？也是同样的赞赏，无论是五千或者是两千，无论什么恩赐，只要忠心的运用侍奉，必定得到主的喜悦。重点是你有没有尽本分使用你的恩赐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教会侍奉的人来来往往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位啊？我们看来看去都是几位很忙碌的在侍奉。其实一般现今的教会都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我们可以称它为二十八十的挑战。十四十这桩我们都熟悉啊，二十八十的挑战又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两成的人服侍其他八成的人，怪不得侍奉者、侍奉人员都感觉到很疲惫，而教会仍然缺乏人手。也难怪会有人投诉说那里需要跟进，这边需要改善。当然，教会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因为还有很多人，还有八成的人没有参与服侍。除了投诉、批评，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投入侍奉的行列。有些弟兄姐妹不参与服侍，是因为对侍奉的误解。一个不正确的想法就是，侍奉应该是由专人来做的，而专人指的是谁呢？就是传道人，就是全职的服侍侍奉者。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么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试想一下，这节经文写的对象是谁呢？是给牧者吗？是给全教会的。所有的信徒，神已经个别给了我们各种恩赐能力，要每一个信徒去完成他事先预备好的工作。而牧者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装备信徒去侍奉，去参与服事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给我们的角色。另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误以为侍奉要开会很浪费时间。其实开会策划事工的方向以及资源的分配，是为了大家更能够确定神的旨意，达到共识，更好的配搭侍奉，成就神的旨意。因此也就是开会也是侍奉的一部分。也有一些人误以为侍奉就等于职位，有一些人过于看重侍奉的岗位。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，受训的期间，我们的连长就教导我们，身为军官必须要规定下属尊敬你，规定下属一定要尊敬你， demand respect。见到你一定要行礼。一般在职场的人都可能会很看重职位，因此他们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侍奉人员。但是主耶稣却倒转了社会的文化，让我们看到侍奉正确的态度。重点不在于你侍奉的位置，而是你侍奉的态度。而我们侍奉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。在耶稣被出卖的当天，我们知道当晚他们一起有圣餐，可是当天在享用圣餐之前，门徒正在争论他们之间谁最大， 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，反而用行动来纠正他们的心态。他脱下了外套，用毛巾 束腰，然后开始洗他们的肮脏又臭的脚。耶稣为我们示范了谦卑、慈爱、牺牲性的服侍，这也成为我们的标志。我们要谦卑的付出来侍奉别人。当然，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啊。可能我们会想，我们连自己的衣服都不烫，是由女佣来烫，连地都不扫，都由女佣来帮忙解决，你还要我服侍别人？有没有搞错？如果我们再深一层的思想，耶稣在天堂有成千上万的天使任由他使唤，他更不用烫衣服，也不用扫地，但是他却愿意为了罪人洗他们又脏又臭的脚，甚至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侍奉的榜样，他要我们侍奉的时候让周边的人都看到耶稣的样式。我们周边的人是否察觉到耶稣的样式？我们侍奉必须为别人带来祝福。但愿我们都有一个侍奉主的心怀，不在乎回报。我们如何看待侍奉，影响我们是否侍奉。当中经常听到的几个借口，第一个就是我的年纪太大了，又或者我的年纪太小了。加勒年迈的时候，他要求约书亚将山地给他。他年老要征服的不是平原，而是山地。加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信心。他侍奉不是找那些简单容易的，而是富有挑战性的。他是一个勇士。你可能因为身体健康不容许你参加一些比较需要体力的侍奉，但是在属灵这层面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勇士。例如一个祷告的勇士。有一位年长的会友，他跟我说，他每天还没吃早餐之前就为宣教士祷告。我非常感动。虽然行动不方便，但是他以他自己能力去侍奉。也有一些人说，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，等我有空再说吧。谁不忙啊？问一下，有谁不忙的请你举手，有吗？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同样有24小时，没有一个人多，也没有一个人少。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侍奉。既然神已经特别给我们能力恩赐，并事先为我们预备工作，如果不侍奉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上帝？试问我们几时才有时间呢？当我们决定要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时间。 Priority， 你愿意吗？我们要把握机会，因为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。也有人认为我没有任何可以贡献的，听起来好像很谦虚，又或者是一点都不了解自己。 每个信徒都有神给他扮演的角色。既然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信徒恩赐以及能力，甚至你过去不同的经历和经验都是侍奉用得着的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贡献的呢？可能接下来你会说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我可以奉献的，或者是我可以侍奉的。华严堂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大家都知道。如果发现有不足之处，身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本分去补足。不要如果只是批评而不自己不愿意去参与服事的话，情况是不会改善。我们要一起努力去改变。可能你会想，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需要，哪里有精神体力去关心其他的人，其他人的需要呢？其实当我们将视线转移，从自己的需要转到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会察觉还有很多人比我们的需要更大。神要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我们愿意吗？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把你带到华严堂来？你可能会以为是一些机缘巧合以致你今天会在这里，其实是神的安排。当中神已经预备事工要你去参与，神甚至给了我们恩赐能力去完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呢？现在就以你的处境开始。如果你留意一下，你会发现需要改善的地方，你可以尝试去帮忙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始的话，那么就从祷告开始，求神让你察觉他要你参与的侍奉。你也可以找牧者、教会领袖去了解教会的需要，甚至去了解你自己本身的恩赐。生命不在乎长短，而是在于有何贡献。不是你活了多久，而是你怎样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主，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你不但拯救了我们，你还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、在社会有所贡献，不但建立你的教会，更要扩展你的国度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发掘你所赐予我们的恩赐，并且 也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以及态度去服侍其他人，成为他们的祝福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